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 请继续收听。
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活水之声为你预备了释经学这个课程，杨老师将教导你正确的解释圣经，以致明白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欢迎收听学习。
各位亲爱的听众，你好，我是杨德伟，这是基督教释经学课程第20讲，特别释经项目预表的解释二，预表的解释二。据说有一个富有人家做寿，就要送礼物给他所有的佣人。第一个来拿礼物的是李伯，主人一手拿着一本圣经，另外一只手拿着20块钱让李伯损。李伯说，我不识字，拿圣经没用，还是拿钱好了，就没有拿圣经。第二个来拿礼物的是黄大妈，主人说，黄大妈你会识字，你拿圣经好了。黄大妈说，我是会识字，但是人老了，一开始读圣经眼皮就很快盖起来，还是拿钱好了。过了好多位都没人拿圣经，最后来到一个打杂的小童，主人说，小明你不识字，你拿钱好了，叫你妈妈给你做几件新衣。小明说，不，主人，我要圣经，因为我妈妈每天晚上读圣经给我听，她的圣经已经很破旧了，我把这一本圣经送给她，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小明接过圣经抱在胸前，非常珍惜的样子，随即打开圣经，其实给他带来惊喜，因为主人加上了一张100块钱的钞票在里头。其他人看见了才后悔，为什么没有选择圣经。失去钱财还是小事，失去神话语的祝福才是真正的损失。神话语的祝福就在正确的了解圣经的含义中， 那今天我们就继续的存着渴慕的心来认识圣经中所讲的预表。那上一讲我们讲的预表是什么，预表的性质包含的一些要素以及怎么解释预表。那预表亦有哪一些的种类呢？我们先讲预表的种类。上一回我们讲预表有两大范围的材料，就是会幕和旷野漂流，但是在这其中又可以分为六个种类。六个种类，第一是人可以做预表，比如亚当是人类的始祖，预表基督是一个族类的头，这是罗马书五章十四节所说的。那里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再有亚伯拉罕，圣经说他是一切凭信心相信的人之父，所以他也是相信者的预表。那以利亚是施洗约翰的预像，正如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所讲的，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所以以利亚是施洗约翰的预像。那基督来之前，以利亚要先来，这是我们讲过的所谓天生的预表。那约瑟被自己的骨肉所卖，可是却在后来成为拯救者，预表耶稣如何被自己的人所卖而成为救主。那大卫是大君王的预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也预表蒙拣选的儿子，正如耶稣作为神特别拣选的儿子。而所罗巴伯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的时候的首领。那这一些人在经过苦难洗礼后组成新社会，为此这位所罗巴伯预表蒙救赎者新社会的头耶稣基督。那这是我们讲过的所谓推论的预表，是以人作为预表的，这是预表的第一个种类，人。第二个种类是制度。旧约的献祭明显是预表十字架，主耶稣的替死救赎。那创世和应许之地预表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的安息，旧约的逾越节预表我们在基督里蒙救赎，旧约的神权政治所看到的是未来的预表，预表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世界万有要归在他的统管之下。这一些都是所谓制度成为预表，这是第二种预表的种类，制度。那第三个种类就是职分。比如摩西是神拣选的首领，是神的代言人，所谓的先知。那亚伦是旧约第一个大祭司，这些都是预表基督的。那旧约创世纪的那一位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更是预表基督，作为基督是以无穷生命的大能永远为祭司的预表。那这是有关于职分方面的预表。还有第四个种类预表的种类就是事件。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所讲的，那里说以色列人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啊，所谓灵食就是圣灵的灵，食物的食，他们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一个磐石 就是基督啊。可见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中的那一些事件经历，是预表我们在基督里所要经历的，成为我们的境界，也使我们从中得到属灵的益处。这是以事件成为预表，第四样预表的种类事件。还有第五预表的种类是行动。比如民数记第21章，以色列人在旷野因为埋怨神而遭神以火蛇刑罚，神使火蛇进入百姓中咬他们，以色列人死了许多。百姓哀求之后，神吩咐摩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铜蛇就得着了医治。在约翰福音第三章14节，耶稣以此说道，他要被钉十字架，而叫仰望他的人得救。因此举铜蛇预表耶稣被钉十字架，而旧约大祭司的执事啊，所谓执事就是啊责任服侍的意思。旧约大祭司的执事，正如希伯来书第十章所讲的，预表我们的主他的服侍，他的责任，他所做的工作。这是第五类预表的种类，就是行动。还有第六类的预表，就是物品。在出埃及记25章记载说，神说他要借着会幕住在他百姓中。明显的会幕预表道成肉身，也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降世而住在自己的百姓中。还有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说，香是预表祷告，会幕的幔子表明了人亲近神的原则。所以在旧约，甚至祭司也不可以随意进入至圣所朝见神，他有次序时间进入的。这一切的原则在耶稣基督里都完成了。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幔子裂为两半，那这是以物品作为预表，预表耶稣为我们开了亲近神的路。以上种种就是圣经中预表的种类，包括了人、制度、自奋、事件、行动，还有物品，这是预表的种类。不过讲到预表，不能不讲与预表相近的表记。所谓表记，就是表明的表，记录的记，表记。这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另外一段表记。那表记不同于预表，表记不同于预表。那表记可以代表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事物，而预表总是指作未来。正如刚才我们所讲的，无论是人、事物等，预表没有讲过去或者现在的人事物。也就是说，表记本身并没有时间性，而预表乃是预言的一个分支。预言是指未来的事，所以预表也是指未来的人或者事。那表记是一个没有时间性的象征性代表。好像什么呢？好像旧约提到狮子，那是代表能力，那这是一种表记，但是它却不一定指向未来的。这是预表不同于表记。那为什么要用表记呢？其实象征化在人类历史和文学上早已存在，它也存在于人类本性的深处。人的本性是要寻求用具体的可见的东西来代表抽象的东西， 它的功用就是借着可见的图片或者形象表达一种观念，比单靠口说明更有吸引力。圣经就是充满了各种的表记，这其实也正是东方人的特征，因为希伯来人是属于东方人，是闪族，东方人的思想更注重表记，而西方人的思想则偏重分析、哲理和科学。所以为什么圣经要用表记呢？那是一种表达的方法，比口说更有吸引力，更加具体。那表记的解释又是怎么样呢？任何表记都拥有两种要素，第一就是心智或理性上的观念。所谓心智，就是心灵的心，智慧的智。那心智表记拥有这一种要素，就是心智或理性上的观念。第二，表记拥有其所代表的形象。那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之下，这些观念和形象借着不断的使用，而使人对他们熟悉，进而将两者密切的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解释表记的工作，将表记的观念或者形象找出来，找出观念和形象之间的关联，这就是解释表记的工作。我再说一次，解释表记的工作就是将表记的观念和形象这两个要素找出来，然后找出观念和形象之间的关联，这就是解释表记的工作。那在解释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的原则。第一，圣经已经解释的那些表记，乃是进一步研究其他表记的基础。我再说一次，圣经已经解释的那一些表记，乃是进一步研究其他表记的基础。圣经如果对某一个表记有所解释，那么我们就有一个确定的基础。圣经对那一些表记所做的解释，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其他表记时的一般指导原则。比如但以理书中那一些巨兽，巨大的巨，野兽的兽，巨兽，但以理书所讲的那些巨兽代表邪恶的政治领袖或者列国。那同样的，在启示录中看到那巨兽时，启示录也提到巨兽啊，我们就可以参考对比，甚至确定也是代表着类似的含义。诶，这一点也不惊奇，羔羊经常是献祭或者人心偏离正道的表记。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这里讲羊是救赎的含义，但是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那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的羊，乃是代表迷失正路的人类。所以羊可以是赎罪的表记，也可以是人离开正道的表记。明显的，这样的分辨要从有关的上下文去判断它是属于哪一种的意义。所以解释表记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圣经已经解释的那一些表记，乃是进一步研究其他表记的基础。所以我们要注意哪一些的表记在圣经里边已经给予解释了，那是我们解释其他表记的基础。那第二，圣经没有解释的表记， 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建议第一，彻底的研究上下文，彻底的研究上下文，按照整段经文上下文的道理，常常就可以看出它的含义。所以圣经没有解释的表记，我们要注意那个表记经文的上下文，那是帮助我们明白含义的方法。第二，我们可以使用经文汇编，我们可以使用经文汇编这一类的工具书，从这一些书里看看同一个词在圣经其他的地方出现的时候的用法含义。这就是我们以前讲过单字词语的研究，那这样通常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以了解这一个词的用法和含义。所以解释表记不单从那一段经文的上下文，也可以使用经文汇编找到解释的线索。还有第三，有的时候表记本身的性质就是了解其含义的一个线索，表记本身的性质就是了解其含义的一个线索。比如盐，盐能够保存食物，狮子很凶暴，羔羊顺良，鸽子代表和平，那这一些都是一般的普通常识，也说明了圣经中要表达的一些表记的含义。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会喜欢按照我们的文化背景来了解它，这是我们所必须避免的。所以我们要解释表记，也可以思想一下表记本身的性质，那也是我们了解它的含义的一个线索。还有第四，有的时候从散族文化，所谓散族就是闪亮的闪，民族的族，有的时候从散族文化，也就是以色列人的文化所做的比较研究，也可以写明表记的意义。我再说一次，有的时候从散族文化所做的比较研究，也可以写明表记的意义。这就是从考古学所发现的资料，那从这一些资料可以发现某一些表记的意义。所以我们要怎么解释表记呢？我们要注意圣经已经解释的表记，成为我们解释其他表记的基础。第二，我们对于那一些圣经没有解释的表记，我们可以从上下文，从经文汇编这一些工具书，或者是从这一些表记本身的性质，或者是从散族文化所做的比较研究，这一些途径去找到线索，了解表记的含义。那假如圣经所没有解释的那一些表记，我们也无法找到它的意义的任何线索，最好是保持安静，不要胡猜。
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投你心愿，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
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无愧的工人，是我们牧者的心志。如果您在释经上有什么困惑，欢迎您透过来信与我们交流。让我们继续存着敬畏神的心， 去领受及分享永活神的道，从而建立神的教会。
我愿触动你心弦，决心靠你心愿，握住我的神，就多我心灵完全属于你。
是表记，还有第三个原则，就是要小心表记中的双重意象。所谓意象，就是意识的意，象征的象。我们要小心表记中的双重意象。那圣经的表记从不主张每一个表记只有一个含义。有一些解经者就因为紧抓一个含义而遇到了困难，比如龙，那是撒旦的表记，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二节有提到。那有一些人紧抓住这一个含义而拒绝所有属于龙的图片、衣服、物品等等，那当然他们对撒旦的抗拒那种心智是好的，但是可能因此落入盲点中而不自知。因为比如撒旦另外一个表记是蛇，照理蛇就不再比喻其他的事情了，但是圣经中主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还有耶稣也以摩西举铜蛇来讲到自己的受死，所以蛇是灵巧的表记，也用来说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再有狮子同时是基督的表记，大家记得吗？旧约说犹大支派的狮子，那是指着基督。那狮子又是撒旦的表记，彼得前书说我们的仇敌是号叫的狮子，要吞吃基督徒。那如果我们抗拒有龙的物品，岂不是也要抗拒有狮子或者有蛇的物品吗？而我们抗拒的时候，是抗拒撒旦还是抗拒基督呢？这就显出抗拒的矛盾了。那这其实只是表记而已，许多时候表记有双重的意象或者说含义。就好比水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的意思是道，水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的意思是道，但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的意思是圣灵，在提多书三章，提多书三章五节，水是代表重生，油的意思可以是圣灵、悔改或者预备妥当。那再说同一个人也可以用许多不同的表记来说明，例如基督用羔羊、狮子和枝子树枝的枝子做表记，那圣灵就用水或者是油还有风和鸽子做表记。那这就是表记中的双重意象。在圣经中从不主张一个表记只有一个含义，这是我们解释表记的 第三个原则。那另外一方面，圣经中的数目字也有它基本的象征意义，研究会幕以及会幕中的那一些器皿，可以发现它的长度都具有正常的比例。啊，但以理书和启示录这两本书中对于数目字的象征用法特别丰富，不过有一些的含义是大家同意的，有一些则个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说的就是在古代闪族，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的世界当中，三，一二三的三这一个数目字代表某些或者是一些，虽然有的时候三也代表许多或者足够，但是通常三都是代表一个较小的总数，而四代表完全，一再被使用于祝福和咒诅的传播上。那有人认为七是代表恩典之约，有的时候我们也说那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但是十有时候表示无限性的尊贵，那有的时候也指完全。而四十代表一个世代，这是数目字象征的意义，表记的意义。那和数目字象征意义有密切关系的乃是金属和颜色的象征意义，例如金代表最高级最圣洁，因为纯金是神临在圣殿时的荣耀。而银，金银的银代表救赎，因为银子是做交易的媒介，也是用来赎罪的钱。而铜所象征的意义是审判，圣经说基督的脚像金炼的铜，启示录第一章十五节。那在旷野中举起的是铜蛇，都是指向审判，这是金属的象征意义。而颜色的象征意义更难判断，因为古代文献根本没有今天对颜色效果的敏感性，对于色泽深浅也不敏感。白色和白色细麻布是同一个字，通常用以代表圣洁或者纯洁或者公义。啊，白色那是代表圣洁纯洁，而蓝色呢是天空的颜色在海中所反映出来的，所以很自然的它是代表属天的圣洁的神圣的一个颜色。那紫色通常被认为是王室的颜色，也是大祭司所常穿用的紫色。对于朱红色，大部分解经者都喜欢说这种颜色代表献祭，但是也有人认为它与红土有关，那是代表献祭的卑微。还有人认为它代表完全自由而喜乐的生命，这是朱红色代表喜乐自由完全的生命。那在这一种情形下，我们的解释都不可以太过肯定。虽然讲表记的含义有许多难以确定，不过至少有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可以遵循的，就是我们要仔细从每一个字的字源意义、文化含义加以研究，并且要看它是在什么情形之下使用的。我再说一次，这一个解释表记的一般性的原则，就是我们要仔细从每一个字的字源意义、文化含义加以研究，并且要看它是在什么情形之下使用的。这其实 也是我们先前所讲过，所谓当字的研究，可以从字源学，文字的字，源头的源，可以从字源学或者是文化的层面，还有上下文，去了解，去确定它所象征的意义。愿上帝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够更加明白圣经中表记的含义。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何等的奇妙，我们从你所创造的万物，以及你所启示的圣经，你用预表，你用表记，你用各样的方法，让我们更具体，更亲切地去明白你的真理，真是何等的美好。天父上帝，谢谢你，你真的是奇妙智慧的主，恳求你也把这样的智慧赐给我们。天父帮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在表记中，在预表中所要向我们显明的真理和意义。天父，你更帮助我们，给我们知道如何耐心的、细心的从你的圣经话语中去查考，去找出你要表达的含义，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想象或者喜好。天父，你真的这样帮助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已经把救恩给了我们，我们经历了你的恩典。主，我们深信我们一定可以明白你所要我们明白的真理。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有两个问题，大家可以作为复习，也思想之后把答案写下来。第一个问题，预表和表记有何不同？是各举一例。我再说一次，预表和表记有什么不同？试试看各举一个例子，预表的例子和表记的例子。第二个问题，解释表记要注意什么？解释表记要注意什么？欢迎大家把答案写下来寄给我们，愿上帝赐福给你。
我说唱我要我唱满我献上。